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四十篇。啊，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四十篇。诗篇第四十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括弧里边呢，不是标题，是原文的一部分。啊，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说这首诗呢，交给那做监督的，交给那些做监督的啊。交给那些做监督的，简单来说就是牧师啊，传道人。然后是大卫的诗歌，说啊，看这里哈，这个我耐心等候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我盼望啊，并且盼望耶和华。原文有两个盼望哈，这两个词在一起，它表示加强，意思就是说非常的盼望啊，迫切的盼望。这个词是盼望的意思。然后呢，他垂听了我的呼求。原文的意思是他向我倾斜啊，就好比一个人呢，他低下身来，他斜向你，然后听你的祷告啊，听你在说话，说他听了我的呼求，就是哀求啊，呼求哀求。注意这个呼求啊，这个呼求啊，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哭着祈求，或者说那种哀痛。在出埃及记20-23节啊，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什么哀声。达于神，就是这个意思，指的是啊，在逼迫在患难当中对上帝的祈求啊，往上去。所以说你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哈，大卫他强调了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对神的这种盼望，他用了两个盼望连在一起，就表示他把一切的指望交在神那里。然后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啊，在我们的信仰人生，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们去信靠我们的神，去盼望我们的神拯救我们。另外一方呢，你往后看，在教会啊，在基督徒信仰当中呢，不断的去呼求上帝，去哀求上帝拯救我们，脱离啊试探，脱离仇敌对我们的这种逼迫。第二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我们注意哈，说从祸坑从淤泥里把我拉上来，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把我从这个喧嚣喧嚷的这个坑里拉上来，然后从这个污泥淤泥当中啊把我给带上去升上去的意思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诗篇三十篇第三节，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出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这个是旧约圣经谈到这个掉到坑里或者是坑的时候呢，他在很多时候他实际上很明显的也在指阴间和死亡啊，也在指阴间和死亡。而且呢，这个祸坑啊，他原文的意思是喧嚷喧叫的那个坑。所以说呢，我们的领受呢，在我们教会的领受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它是指向基督的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呢，神把基督从死亡从阴间当中给救上来啊，然后呢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这个祸坑原文是喧嚷喧闹的那个坑。我们可以想到什么，想到这个路加福音啊，23:21啊，那些人喊着钉耶稣十字架，还有诗篇第22，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围着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明显的把它给基督的受难以及基督的复活联系在一起啊。然后呢，你看哈，当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合起来的时候啊，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了我的呼求，他从祸坑中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其实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指基督在十字架上对父神的祈求，然后神呢听了他儿子的呼求，以圣灵的大能呢将基督从死亡和阴间当中拯救出来，使他复活。在希伯来书5:7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是大声什么哀哭流泪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怎么样蒙了应允。诗篇都是在讲基督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在诗篇当中很多时候大卫所经历的是神让他体会啊，他儿子那种受难，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受难。而且呢，在诗篇当中大卫的祈祷你可以直接看成是在指向基督的祈祷啊。来，我上看一下。 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我们来看这个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原文的意思是把我的脚啊坚固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这个磐石原文是悬崖峭壁的意思，指的就是说像那种悬崖峭壁，就人走到走不稳容易掉下去那个地方，指的是在那种地方呢，神稳固你的脚步啊，使你站立在危险当中，站立在这个患难当中啊，站立在今天的世界上。然后说呢，他固定了我的步伐。这里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呢？你注意哈，第一呢，神使我们在这个危险的末世，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末世，上帝让我们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站住，不至于跌倒，不至于不信，反而是因信以至于得救啊。另外一方面呢，往上翻一下，我听闻使我的脚步稳当。这个使我的脚步稳当，原文的意思是它固定住我的脚步，就让我的脚步不会滑跌啊。这个呢，在圣经当中，这个一般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因为正确的教导，今天来说，因为这个正确的讲道，或者说正确的讲解圣经呢，因为对真理正确的领受，而不至于在信仰当中跌倒，或者说走入异端啊。它主要指，无论谈到脚步稳固啊，谈到他的脚在岩石上，都是指的是在信仰上扎根，在信仰上稳固的意思。第三节，他使我的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好，我们来看，首先看第三节。第三节原文的意思是，他在我的口中赐给我新歌。注意这个意思啊，他在我的口中赐给我新歌。也就是说，唱新歌的能力，或者会讲这新歌的意思，唱新歌的能力不是这个人自己的，也不出于这个人的技巧，乃是圣灵在这个人里面的工作。你看到没有哈？原文的意思是，就他在我口中啊，赐给我这种能力，赐给我唱新歌的这个能力啊。什么是新歌呢？就是对我们神的赞美啊，对我们神的赞美。我们来看啊，这里啊，这个对神的赞美啊，它指的是什么？这个唱新歌啊，它并不是今天来说啊，你整个什么赞美团，你整个唱诗班，然后在那啊唱一些基督教赞美诗，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你往后看，这个新歌哈、啊，它在圣经当中指的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诗篇九十八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他行过什么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什么救恩。启示录五章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心意，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方各国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叫他们归于神。启示录十四章三节提到那十四万四千人唱上帝的新歌。也就是说，这个新歌啊，它不是指赞美诗，它指的是什么？用今天来说，指的就是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那启示录讲了，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啊，诗篇九十八篇第一节说呢，你行过奇妙的事，什么奇妙的事？用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这个新歌只是跟上帝的拯救，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做成的救恩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牧师能够讲到讲耶稣的福音真理，会众呢听到之后能够去传福音，这本是神的能力，这不是出于你的技巧和学识，这是神把他的话，把他的福音放在你的口中啊。所以在这里你看他说的非常清楚，他每一个字都是用的很清楚。下面说啊，许多人看见这些之后呢，就会惧怕，并且去投靠或者倚靠我们的神。注意哈，说许多人啊，看见原文是看明白看清了，许多人看清楚这是从神来的福音，然后就投靠我们的神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人会因为什么而信耶稣？人会因为什么而来到教会跟我们站在一起？只能是因为听到。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哈，在诗篇当中，在圣经任何地方都说得很清楚。更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也说过，说如果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者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种正确的讲道，会拨开人里面的罪，使人真的因为这种真正的福音，因为上帝的公义，因为将来的审判，转向神的救恩。 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有很多的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但是如何看清楚什么是真的呢？你看他的这个讲道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一个外邦人信耶稣只能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发现一个教会对圣经的理解是对的，一个牧师关于耶稣的讲道是真的，而不是其他的。所以说呢，最近听一个弟兄去那个三子教会啊，不光是三子教会，中国的很多这个教会里边有这个生命神学啊，就是活出来行出来啊，基督徒不能光传圣经啊，外邦人看不懂圣经，外邦人看基督徒的行为啊，你的行为就是圣经，这完全是胡扯。他看你的行为，他能认自己的罪吗？他是不能认自己的罪的。所以说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福音，他会让那些人进来之后，他首先会因为感觉到这种神的同在而有的这种惧怕，而不是说你通过讨好、通过谄媚的方式把他拉进来。所以说我们呢，在经历过这几年的传道，包括本地，包括在接触过一些本地的基督徒和一些外邦人之后，我们就非常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人如果神真的让他来，神给他这颗寻求的心，他就能够真正信。但如果他里面有骄傲，他来教会是有其他的想法，或为财为色为自己的其他的东西，那么无论你怎么拉低你讲道的底线，他最终还是会离开。那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大卫说得很清楚，真正的教会呢，要唱新歌，要讲纯正的真道，然后让许多人因为看清楚神的同在就惧怕并加入我们，这才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传福音唯一的方式，就是讲纯正的真道，传纯正的福音啊，剩下的交给神去做。第四节，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注意第四节哈，第四节这个翻译是错误的，不光第四节，这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登山宝训，包括诗篇里边很多谈到有福的时候，它的翻译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和本这个翻译，包括你看登山宝训，它总是强调什么，说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他倚靠耶和华了是吧，他守住信仰，不偏向狂傲啊和虚假之辈，然后最终他就成了神面前有福的。但是我告诉你，在原文绝对不是这样，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是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的，说有福啊那个人，注意到没有哈？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有福，而是因为那个人本身就是有福的，他才能做什么啊？说有福啊那个大能，这个注意这个人啊，这个人在说个死有福那人，这个那人啊，他在圣经当中他是个单手，他什么意思？他主要强调勇敢的人、战士或大能者，你可以这么理解，说有福那一位大能的啊。说什么人呢？就是那一位把他的倚靠、把他所有的信号寄托在耶和华那里的。注意这里哈，这里原文是完成式，就表示他从头到尾都是这么去做啊，一直都是这样信靠。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一位被称为有福，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本来就是万福的源泉。这一位被称为有福，是因为他是能够祝福别人的那位，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后边呢才讲到他做什么，对，后边讲他做什么，说这一位哈，就这位主，他绝对不会使自己转向那些傲慢狂傲或者是说走偏了说谎话的人。注意这两个词哈，这有个词啊 low 希伯来文，就是说绝对不会这么做啊。说他绝对不会理会那些转向，就理会你，理会那些什么呢？第一，傲慢的、狂妄的；第二，什么走偏了的，听着好了吗？走偏了的，并且是说谎的人，走偏了的说谎者。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位基督，我们的这位主啊， 他愿意怜悯那些这个虚心痛悔因他的话战惊的人啊，但是他讨厌什么人呢？他讨厌那些在真理面前嘚瑟自高，而且自己走偏了还满嘴谎言假道理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明白什么样的人是神所爱的，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弃绝的。神所爱的人满口真理，满口诚实，神所弃绝的人呢，很多时候就是对讲真道的人自高，有高姿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满口的谎言，并且他本身就是一个走偏了的人，是异端啊，或者说三字生命神学这样的。所以说最近有弟兄呢非常痛苦，然后呢他问我，他说哎呦，他说那个什么去了那个生命神学的那个教会那个团体去转了一下，他说这根本就听不下去啊。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新找的女朋友在那里边聚会，他想去看看什么样的。然后呢就劝他坚持原则啊，能带出来带不出来，带不出来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当这个弟兄跟我说这人状态的时候，我说他讲什么呢？他说哎，整天就活出来行出来啊，哎，然后说哎，你不能老批评别人啊，你这个人太骄傲了，哎，你跟讲真理，他说这些事情，你跟传真理传真道，他就那种高傲还抵挡，然后呢他本身是走偏了的啊，然后后来呢就发现这些人天天聚会呢，他就在这种状态当中。然后我就说给这个弟兄说，我说实际上十年前甚至这个五六年前之前呢，这些人是什么样子，今天这些人还是什么样子啊？如果他们继续在上帝的真理面前自高呢，那么他以后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你讲的是真道他不听，他还嘚瑟还高傲，然后他还不肯偏离他的正道，实际上是神允许他继续在那里待着，就让这种人呢在这种状态当中，在谎言当中呢不能自拔，最终走向灭亡。所以说这里的经文第一方面指向基督，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出一个事情，就是基督不会理会这些人，当然我们也不会理会这些人。凡是我们传真道不听的，凡是自己明明走偏信偏了的还满口说谎的这种人，我们不跟他来往，因为我们不想跟他一样啊，就是这么简单。第五节，耶和华你所行，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啊。这个文言文呢说的比较别扭，我们来看。其实你要去看这个原文圣经啊，他说话非常直白，而且他这个里边的感情表达是很强烈的。这个四章五节原文这样说，说太多了，开头就直接说，原文说太多了，什么太多了呢？就是你做的啊，神做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呀，你是奇妙的。首先谈到神做的那些奇妙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神是奇妙的。在旧约当中，当上帝以人的样式显现的时候，当人问起他名字的时候，他说我是奇妙的。那么基督被称为奇妙测试，也说很多时候这里是指向基督的，说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我们无法把它摆列在你的面前。说如果我要把这些说明白，这些事情所要做的工作对我来说太过于强大，意思就是说，神的这种奇妙，我们只能捡着重点说。或者说今天呢，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把圣经的中心，上帝给我们讲的这些奇妙的事情当中的重点和中心讲出来，但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无法一一的把这些事情完全的讲明白。我们可以讲重点，但是具体的细节如果全讲出来了，它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范围。所以说你看在约伯记42章的时候啊，约伯怎么回答耶和华，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太过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啊。他前面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然后他祈求神啊，让他明白这一切。然后呢 哥林多前书呢13章保罗也说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那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保罗说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看模糊，到将来就要面对面，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那时就完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呢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还是现在每周牧师所讲到，还是基督徒所传的福音，我们只能靠着主呢保证这些信息在中心上是不偏离的。但是关于神的事情，关于基督的事情，它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你如果说你要说把它完全解释清楚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一个中心和正路上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的话。也就是说，首先呢，上帝的福音是奇妙的，基督所做的事情非常奇妙，这是超出我们理性的范畴，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我们在今生所能领受的，仅仅是能够在一个正确的中心和道路上不去走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福音，把福音讲的尽量的纯正，尽量的靠近圣经，这是神赋予我们的工作啊。但是呢如果想完全去认识基督，那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像保罗说的是，到那时就是面对面啊。我往下看，看六到八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呀，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注意这个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希伯来书引用的啊，尤其是读过希伯来书的大家应该是清楚。好，那我们就把它去看一遍啊。第六节啊，说祭物和供物啊你不喜悦啊，然后说你已经挖通，就是开通的意思，原文是挖，就好像把这个 道路挖通了，把这个山挖通我的耳朵，说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要的，或者不是说你真正想要的这个意思。这个呢要完全去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一到四节啊，圣经说的很清楚，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啊，然后这些献祭呢也是指向基督的，在旧约时候每年献祭啊，但是呢每年献一次祭物并不能让那个人得以完全，所以每年都要献。所以说基督呢只要一次献祭就够了，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他每年都献，但是每年呢他的意义你要明白是什么。希伯来书十章三到四节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怎么样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问题，神在古时的时候他就把大卫的耳朵开通了，让他明白献祭的本质是什么。大卫遵守摩西的律法，大卫也在以色列国当中呢命令祭司去献祭，但是大卫明白献祭的本质是什么啊。首先我们知道哈，献祭呢是律法上要求每年都要献上的，但是这不是神真正想要的啊。神真正的想要的是让我们，让以色列人从这个献祭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基督钉十字架，因为献祭不能除罪，只有献祭所代表的基督才能除罪。所以说献祭在旧约的时候是一直在进行，直到耶稣来的时候，神真正的目的是让人在律法当中，在这些宗教，在这些献祭的这些信仰活动当中呢能够看到基督，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活动。因为在今天很多世界上宗教它也有献祭，但是它里边是没有基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被献上的祭物呢它是来预表基督的，但是它却不是基督本身。而且呢我们这个事你也可以去看旧约所有的经文 旧约无论是讲献祭的事情，还是旧约里边提到大卫、所罗门那些被正面记载的人物，其实呢，用希伯来说的话，它都是将来基督的影子啊。但是如果呢，你只是卡到这个层面，你只是在崇拜他们，把他们当成属灵伟人，你不信耶稣，你是无法得救的。所以说，犹太教也好，除基督信仰之外的一切宗教都是不能得救的啊，因为里面没有基督。或者说呢，像犹太教到犹太教这个地步呢，它有献祭，但它还是卡在最关键的一环。如果不认识基督，人无法得救。啊，第七节，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关于我的事。”啊，希伯来书十章呢五到七节啊，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身，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来看，其实我们发现啊，如果没有圣灵，人永远不会明白诗篇第四十篇在讲什么。正是因为有先知，有新约的这些使徒和神的仆人，他们从圣灵那里得到恩赐，他们给我们解释这诗篇四十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知道这一切在指基督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诗篇四十篇第七节，那时我说看呢，我来了，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关于我的事，这绝对，这明显不是在指大卫。这个明显是不在，不能是去指大卫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圣经是什么书？弟兄姊妹，圣经不是历史书，圣经不是哲学书，圣经不是研究什么为人处事的智慧，圣经就是记载耶稣基督所说所行所做的这样一本书，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怎么样，都不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对他们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在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内中又有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如果你还有这个约翰福音5章46节，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什么，有指着我写的话。用怎么诗篇的唯一的中心就是基督，你在这个中心的前提下，你才能够去谈教会的事情，谈你在信仰当中的事。如果离开这个中心，一切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为什么每次我们讲完旧约的一些圣经一整卷书之后，我们都会回到诗篇，因为诗篇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儿子基督那里。每次去讲诗篇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重新开始。诗篇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始终稳固在基督这个中心上。但是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它是需要有神的灵在做工作。我最近发现，就无论我们讲的诗篇也好，我们讲的这个箴言书也好，很多时候是以基督为中心去讲，但是很多人不领受啊。他说我们在灵异解经，他说我们在这里啊，圣经不是耶稣的中心，这本身就是完全没有圣灵的工作，就这种人心里他没有圣灵。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分辨一个牧师是不是真正的牧师，一个教会是不是真正的教会，你看这个牧师他一生之久，或者这个教会他几十年之久，他是不是在讲基督。你现在你在油管上，你在那些视频网站，你去看看很多点击量排在前面的那些教会的视频，还有那些所谓名目的视频，那都是拿着圣经在拉家常、拉婚姻，什么我跟上帝建立特殊的关系啊，怎么怎么样，跟基督有关系吗？没有。所以说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啊，这是永远不可改变的真理，离开这个中心你完全是在胡扯啊。往下看第八节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我一直在照着你所喜悦的那些事情去做，说我的神呀，说你的律法就妥拉哈，你的指示在我的这个肺腑，原文是在我的肺腑里面啊。 在约翰文八章二十八节啊和二十九节当中啊，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我常做他怎么样喜悦的事。所以说这里都是跟新约圣经能够完全对应的，耶稣基督他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所喜悦的，若不喜悦他行不出来啊。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希伯来说什么是神的旨意。这里呢你需要去参考希伯来说十章的第八节到十四节啊。前面说了啊，这个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啊。说为什么呢，说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啊。后来呢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后边说祭司天天献也不能除罪，基督一次献就在神的面前坐下了，他就成了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弟兄姊妹，献祭不是神最终的旨意，献祭只是你信仰的开始，也要说献祭是使你知罪的，真正神的旨意呢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才是神的旨意啊。然后呢，希伯来书跟这里相关的经文当中呢，在希伯来书八章的六节到十三节呢，咳咳还有九章的一节到九章十五节呢，也反复提到新约、前约、后约，还有更美之约啊。而且提到呢，前约因为是有瑕疵的，所以说前约就被指出了。耶稣是做了新约的中保，看到没有哈，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说摩西的律法包括旧约所有的先知的书信，摩西这些律法当中的这些献祭的事情，这些条例只是为了使人知罪，然后呢让人在对自己的认罪当中呢去转向基督。所以说这里跟希伯来书是一样的啊，都是在讲基督的事情。我们看第九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还有第十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你注意九节十节两节都在强调一个事情，公义，看到没有哈，公义啊，谁的公义啊，上帝的公义。而且谈到佳音谈到福音的时候都离不开一个词，公义。第十节谈到慈爱诚实的时候前提也是什么，公义啊。谈到救恩和信实的时候也是前提是公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首先知道这个九节十节是在指谁做事情，指基督在世传道。我们知道基督他在世界上他在不停的传道，他走遍以色列的每一个城不停的传道，而且他完全不避讳关于上帝公义的福音，你明白吗？只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犹太人受不了他讲的道太扎心，当他彻底的宣讲上帝的公义的时候，犹太人里边的不义就被显露出来。所以说基督本质上来说呢，他死是因为人恨他，当然这出于上帝的旨意，但是他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他讲到的对象是无法因自己的罪恶无法忍受他的讲道。我们来看看第九节，说我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好消息啊，什么的好消息啊，公义的好消息，说看呐，我的嘴唇不加以限制，说耶和华你已经知道了这一切。诗篇三十五篇二十八节，我的舌头终日要论说什么，你的公义。所以说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讲的是什么样的道呢，公义的好消息，或者说公义的福音。也就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上帝的福音首先是什么，公义的，只有公义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啊。我们的上帝是有恩典有真理， 他做事有原则和有底线的。所以说今天无论牧师在教会讲道还是基督徒传福音，首先你应该把神律法当中那些公义讲出来，而且呢，这些公义的事情在教会当中他应该被彻底的去讲出来，而不是去打折扣。如果你强调神的爱，你讲上帝赦免人，但是你不提上帝在律法当中的公义，你不提上帝对罪人对那些不义之事的恨恶，那么你所传的福音一定是假福音啊！今天的基督教里边是没有公义的。你先别说基督教对外邦人有没有公义，基督教在教会里边是没有公义的，基督徒之间是没有公义的。很多时候那些律法主义的那些教师哈，我看他天天在台上说活出来行出来，很多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他让那些真正信的真正愿意进天国人在不断的纠结，在不断的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然后让教会拿搅屎棍的、来贪财的、好色的那些淫荡的人，然后拿着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然后再去辖制那些已经是圣经说这个虚心痛悔因上帝的话语战惊的人，他让信的人更恐惧，让不信的人更嚣张。所以说如果一个牧师他讲道让那信的人天天纠结，天天听着话里有话，那这是有问题的。一个真正的牧师讲道，如果一个真正的牧师他讲的是从神来的，他的讲道里边是不应该给人留漏洞的。不能说你拿着个牧师的个讲道出去，哎，去啃别人去，或者说为自己的罪恶去贴脱，这个是不可以的。牧师基督徒说话，不要给罪恶的事情，不要给不公义的事情留下余地啊！否则的话呢，你自己在神面前一定要受惩罚，然后你所讲的人会越来越恶啊，私欲会越来越重。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这样说的，第十节是呼应着第九节，说你的公义，神的公义哈，你的公义我没有藏在心里，就没有藏在心里，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已经宣告，说我绝对不会从大会中隐藏你的慈爱和你的信实，也叫真实，也可以说真理。这里再次强调神的公义是不能隐藏的。为什么牧师喊基督徒当教会当中出现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啊？因为如果没有公义就不会有信实和救恩。大家听懂我的话哈，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慈爱是建立在他公义的基础上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只有整全的教导圣经，你把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去通过整本圣经这样结合在一起去讲，这福音才是有效的福音啊！你不能隐瞒福音里边的任何一部分，首先是公义不能隐瞒，然后神的信实、神的救恩、神的慈爱也不能隐瞒，你这些要整全的去讲。而且当我们看这两节结合在一块，这个九节十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基督教信仰里边最核心的内容不是爱，当基督教有包含爱的信息，神爱世人，神爱人，或者基督徒也去爱弟兄姊妹、爱人，这个是有，但是在爱之前，在讲到福音之前，基督教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公义，你要明白哈，公义。首先这个公义呢是符合上帝律法的公义，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公义，而且呢当这个公义呢结合到我们信仰，当和我们的教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只能是什么呢？只能是上帝在基督里面他加给我们的义。今天你会发现不光基督教，不光是我们在谈这个公义，世界上人同样在谈公义。有很多体制里边的人呢，当你说你要公义的时候，他说哎，我们现在传的讲的就是公义，他觉得自己很公义啊。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有了神的义和人的义之间的对立。但是如果一个人想得救，他必须完全粉碎人的这种自义，他必须完全弃绝对意识形态、对国家、 对那种所谓的伟大领袖啊，包括在基督教里对属灵伟人的那种崇拜，你要去掉。因为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说，人的义都是什么？污秽的衣服啊！人的义都不光人的恶是污秽的，人所宣扬的义，这个世界所宣扬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很多时候基督教里边宣扬什么属灵伟人，
嗯，
什么属灵伟人啊，什么某某姊妹啊，哎呀，某某基督徒啊，跟神有特殊的关系，多么属灵。你仔细看，当这真相揭露出来的时候，不过是污秽的衣服，他没有这么好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两种的宗教，或者说在今天基督教里边两种的教会，一种是认自己的罪宣扬上帝公义的，另外一种是什么？总讲什么行出来活出来，然后讲自己公义，这种人跟外邦人没有区别，这种人他的福音也没有办法把他带入得救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圣经实际上哈，这个福音它是完全否定人，人里边这种自义，把人的好，人这种自义，你的自我感觉良好，你的一切的骄傲，不管是你从你祖宗来的还是从你自己来的，统统给你砸碎。一个真正来到教会的人，他应该是在这个自义上完全被敲碎的人，若不然他没有办法聚下去啊。然后呢，你看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无论是马太福音还是罗马书哈，耶稣和保罗都强调，耶稣强调，耶稣的门徒保罗也强调，你得救只能完全依靠上帝的上帝的义啊。马太福音五章二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这罗马书第一章啊，神你看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 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什么？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十章三到四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是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审的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成为神的义，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义，神的义因信基督加给我们，加给我们这些有罪的啊。在罗马书三章呢，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当中呢，也提到，在律法之下没有人能称义。但是如今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区别啊。在罗马书三章啊，这个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无论是旧约那些以色列人他得救，还是在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教会的人得救，都是因为信而称义啊，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我们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个十一到十三节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十三节说哈，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然后你注意哈，十一到十三、十四到十六，包括最后的十七节，啊，十一节说什么？我神呀，求你不要单言啊，搭救我，神呀，求你不要单言。你会发现，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十四到十六节，包括最后的十七节，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向神祈求，而且这种祈求的态度是什么？急切的、迫切的，容不得什么去耽误和单言的。也就是说，这个四十章十一到十七节这最后一部分呢，他在讲我们信仰当中跟上帝之间有没有事情是不可耽误的事情，是必须解决的事情，是每次聚会都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但是在教会里边我们看这些看诗篇四十章第一十一节到十七节的时候，有些事情在教会当中是需要立即解决的，是需要立即求神拯救的，是不能耽误的啊。好，往下看十一节说，你那这张圣经说你耶和华不要限制对我的怜悯啊，愿你的慈爱和你的信实就真理一直保守我，就求神啊，不要在怜悯我的事情不要给我们加以限制，求神放宽，求神一直怜悯，最好是天天怜悯我们，时时刻怜悯我啊。十二节说，因为祸患围绕我，这些祸患多到什么，多到我数不清，说我的罪孽追上了我，我的罪孽多的我看不清楚啊。然后说他们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像我头发上的这头上的毛发，然后说呢，说我的心也绝望了，我的心离弃了我。这里跟十二节跟哪里一样，跟诗篇三十八篇一样，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怎么样，叫我担当不起。后边讲到啊，我身上什么什么疾病，然后诗篇三十八篇十节说，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们之前讲过诗篇三十八篇是关于认罪的，大家可以去看。也要说你会发现大卫他的一生当中是一个畏罪忧伤畏罪痛悔的人，大卫不是一个觉得自己很属灵天天嘚瑟的人，大卫真的是你看到是有神有大大使用他恩待他的部分，然后他在神面前也是一个每天每日在一生之久痛苦忧伤在那里认罪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刚才讲过十一节到十七节讲到的是迫切的事情，不能耽误的事情。什么事情不能耽误？认自己的罪，这个事情是不能耽误的。你不要说等我死的时候我再承认这些，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不知道你哪一天死。你所有的罪，你得罪神的，包括你无论是你里面所有的，无论是贪心啊、肉体的情欲，还有淫乱，还有那些拜偶像的罪，那些参与世界上那些邪恶的罪，甚至在流血有份的罪，你一定要在人生当中尽快的、随时的，最好是在今天，你完全向上帝承认。所以说，你看，什么事情在大卫看来是如同火烧不能等的，就像头发着火一样不能等，就是认罪，而不是像某些基督教里的畜生，认罪就是捡着轻的认，说一些哎呀根本无所谓的事情啊，说我为什么遭惩罚了，因为。啊，我没挂十字架，或者说因为我那天没谢饭没祷告，就讲这些无用的事情。但他犯的重罪，他从来是不敢认的。啊，要么就整天啊，上帝爱我啊，天父爸爸就包容我，觉得自己的罪靠后等等就行。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祷告，这种迫切，也是神的灵在里边去催促这个人。然后觉得自己满头是火，自己的罪恶已经是高过像这个水漫过山顶一样，已经是不能再等了，唯有跪下来赶快祈求神怜悯我们的罪。所以说啊，弟兄姊妹，既然在神面前认罪啊，就彻底的认罪，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不要说哎呀我虽然认罪啊，只是因为我家庭不好，哎，或者说哎呀别人对我也有影响，哎，我也是受害者，不要说这些话，没有用处。我非常恶心有人给我发信息，你说让他认罪吧，他说哎呀我承认我做错了，但是哎，我这事情不全怪我啊，我是有原因的，扯什么呢，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神就拿走你的性命，到那时候你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说这认罪的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应当在我们祷告当中排首位的，当然是按照律法那种公义去认罪啊，不是按照那假师傅的教导去认罪。十三节，愿你啊能够喜悦去拯救我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光是求你拯救我，说主啊，我希望你啊，我这个人在你面前你是愿意拯救的，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我在你看来不是说啊像臭狗屎一样就不想搭理，而是说觉得这个人可怜，觉得这个人在痛悔，愿意怜悯我。因为这句话真正意思就是说，说主啊，愿我这个人呀、啊、 在你面前是可以蒙怜悯的，愿我在你的旨意当中是能够被你拯救，能够进入天国的。很多时候人是不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人生在上帝那里到底是什么什么事情，这我们知道。但是你可以，这也表达是一种心态。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人家态度是不同的。那有的门徒就靠近主，非常难过，说主啊，这人是我吗？说主啊，这人千万别是我，这个人千万别是我。那犹大说什么？说主啊，是我吗？你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进入教会，但是因我们里面的罪恶，因我们里面的骄傲和自义，你有可能是神决定要惩罚你那个人。但人当他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是觉得无所谓，还是觉得主啊千万别这样，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愿意我在你面前是你愿意拯救的，而不是说你看为恶要弃绝的那个人啊。说耶和华求你速速的帮助我，这里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语气，就表示什么呢？主啊你就拯救我，你快快的救我。这里表达出来是一个人呢，每天每一天都在这种罪，都是为了自己的罪，神怕上帝把他弃绝啊。我们看到大卫哈，他是一个因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痛悔，然后胆战心惊的一个人，他急切的希望神能够开恩拯救他。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的信仰才是正确的信仰，大卫是个正常的基督徒。不像某些畜生啊，之前跟那些生命神学分开的时候，我家姊妹也是啊，非要传福音给他，把我的讲道传给他们，结果人家听完来了句，哎呀，我们教会也是属神的，神也跟我们教会同在，那种口气非常高傲啊。这都过了几年了啊，有弟兄跟我说啊，到那生命神学的教会，那人天天讲什么，说哎呀神就是爱呀，说这个你不懂不要乱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一种特殊的关系。他说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啊，在那天天求祝福啊，求神再给到他房子啊，什么房啊车啊婚姻啊家庭啊，就求这些东西。你注意了没有，大卫有没有在他的失眠当中天天说，主啊我跟你有特殊的关系，哎，主啊我跟你这种特殊关系，一般人他体会不到。没有，我们跟神之间是什么关系？主啊赶快开恩怜悯我们，主啊我是罪人呀，别烧死我就行，而不是说哎你看我就不一般，我就跟神有特殊的关系。你不要乱说哈，你没经历过你不懂。今天你看你像那个三字生命神学搞这一套，灵派也搞这一套啊，说某个姊妹啊，我跟你说跟神有特殊祷告的关系啊，哎呀，他以前信的不明白哈，有时候还忽悠，后来很多事情就让我给看清了啊。然后那老太太呢，女儿死了，所以说老太太女儿死了没多久，这老太太就给她的女婿要钱啊，要10万块钱，然后后来跟我说，我这找人的属灵怎么祷告出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声称自己跟神有特殊关系的人都是骗子。你看他所说的，他所信的，他祷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神的，完全就是除了装就是骗啊。当你看大卫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大卫这种人才是真的跟神有那种上帝怜悯和拯救的那种一个人，只有为罪恶忧伤，为自己的罪痛苦，容不得一点罪恶挂在自己身上，天天祈求神拯救的时候，这人才是跟神有联系的人啊，这样的信仰才是真的。所以你们要看得明白，14节到16节，愿那些寻找我的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那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拯救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我们来看，首先呢，14、15、16跟10篇第70篇是完全一致的。你看10篇第70篇是几乎是一样的，一字不差的啊。 也说大卫不止一次的说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你再看相关的经文，诗篇三十五篇也有啊，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随我心愿了啊，愿那喜悦我遭难的一同报羞蒙愧啊，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我原去得身的欢喜快乐，说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仆人平安。那大卫在很多诗篇当中都是这样去讲的。首先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注意一点，有的人称这种诗为咒诅诗啊，有的人他接受不了，说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呢，说这人怎么不是祝福，这人怎么老咒诅人呢。很多人把这样的诗呢归结为大卫的软弱或者是不属灵，但是你要注意，我们今天呢要明白一个事情，这些是出于人的吗？绝对不是的。弟兄们，先知的话包括诗篇当中的话没有一句是可以随便出于人讲出来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的神的话。大卫所说的这些话，很多时候你要把它看成是基督的话。大卫对这人的咒诅本质上是神对人的咒诅，是神借着他的口来宣扬对一个人的咒诅和审判，你必须要完全接受这样的领受，否则诗篇当中的类似的经文你是绝对看不懂的啊。十四节，十四节说愿他们羞耻，愿他们一起蒙羞啊。什么人呢？那寻索我性命为要夺去他的，说愿他们被驱逐，就被赶回去的意思，被转回去啊，最后啊说被退回去，愿他们被羞辱，那喜悦我遭难的。这里实际上是指将来的审判啊。很多人将来要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怎么样怎么样，耶稣说退回去吧，不认识你。十五节，注意十五节哈，愿他们因自己羞辱的结局而感到震惊。十五节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这明显是指将来，说愿他们将来在上帝那里因为看到自己怎么是这个结局而感到震惊，这个指的是恶人在勇士里的结局。什么人呢？那对我说啊哈啊哈的人。这个词啊，这个啊哈主要指什么？在圣经当中对神的仆人遭灾而幸灾乐祸的人啊，无论看到大卫遭灾还是看到大卫的儿子亚哈龙攻击大卫时就啊哈啊哈这种的，今天也有啊，今天是有这种人。所以说这是讲到将来的审判，讲到那些抵挡福音诽谤神仆人所传的真道的人他将来的结局啊。十四和十五节讲到咒诅，然后十六节讲的是什么？讲那些信的愿接纳福音的他将来所蒙的永远的福分。也就是说基督会跟对人对他和他的教会他所传的福音的态度来决定一个人在永世里的结局，要么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要么因为不信永远灭亡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明显是看到基督的，因为你看马太福音26章63到64节，那些人审判耶稣基督要定死基督，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将来有一天一定会看到人子大有能力做驾着云降临，并且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那些人不信的，但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震惊啊。所有在这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抵挡福音对福音不屑拒绝悔改的人，无论是教会外部的外邦人还是教会里边那些异端啊，有一天会为自己的这种骄傲付出代价，是永远的代价啊。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十四和十五节，在其中你还能看到什么？你还能看到人对基督的逼迫，以及人对大卫的逼迫，还有人对今天教会的逼迫。 为什么？因为前面说的很清楚，传公义的福音，传政权的福音。如果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说哎呀要顺服掌权者，掌权者都出于神啊，你说上帝就是爱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教人行善的，没有人会对你啊哈啊哈，没有人会嘲笑你。但是当你讲出真正的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你把整全的圣经讲出来的时候，耶稣遭遇什么你也有可能碰到什么。因为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甚至会有逼迫，甚至严重的一定程度来说，人会殉道，有灭命的来寻找你。那而且今天不光是在这个外邦人当中，在基督教里边，当我们讲真正福音的时候，讲上帝公义的福音的时候，我就发现最近有很多的这畜生冒出来来诽谤我们。他们带着极其高傲的表情啊，说这个牧师没文化啊，说这个牧师你看哎，讲到里边没有风趣的内容，没有在世界上为人处事的内容。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畜生，哎，尤其在生命神学比较多。还再一个就是在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那强调理性的里面，他特别看不起你讲纯正的福音啊，说这个牧师是小学生，说这个牧师哎呀这个思想啊高度不高啊，只能讲圣经，在世界上没有智慧。所以说大卫说的这些事情啊，就是针对这些人所发出的预言和审判。而且我们今天要知道，如果你真的为福音被人弃绝，遭受患难，甚至失去性命，我指的是为真正的福音啊，那么神将来会报复那些向你实行伤害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讲真福音是受逼迫的，但是靠着说谎和谎言勾引入教的是不会受逼迫的啊。他们即使被打，即使被掌权者拆掉教会，也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教会的讲道，很多教会的祷告和传福音，既不关乎上帝的公义，也跟认罪的事情没关系，只是一种情怀。要么就是天天在那无病呻吟啊，无病呻吟，要么就是天天在秀自己跟上帝之间特殊的关系，说主啊你是如此爱我，哎呀你主啊你多爱我，没感觉出来主要真的爱你，就给你一巴掌把你呼醒了。所以说这些人他在一种状态当中啊。十六节说愿他们因为你而狂喜，就是极大的欢喜，就是这个词，不是说普通的欢喜，是狂喜。愿他们因为你而欢乐，什么人呢？那些所有寻求你的。后边说愿他们能够一直的永远，这个注意这个词啊，能够一直的，这个希伯来一直的永远的不停止的去欢呼宣告，愿耶和华被尊为大。什么人呢？那些人是喜悦你救恩的，他们是冲着得救来的。也就是说最后十六节是一个祝福，是神借着大卫的口祝福，也是基督的祈祷，就是神会祝福那些真正是为了得救来的，不是因为私欲来的，那些真正愿意相信基督的，真正从心底里边渴望上帝国度降临的，就像启示录所说的，主啊我愿你来。愿这些人能够在新天新地当中用不止息的那种声音去赞美上帝。也就是说这最后十六节的祝福所被祝福的对象不是假基督徒，是那些真正的盼望神国度的人啊，那些喜悦你救恩的，那些一直寻求你的。在今天你只有真正相信，你才能最终进入得救。信耶稣不是一种情怀，信耶稣也跟世上的好处没有关系，信耶稣就是天国的真理。但是今天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为了增加人数，他为了勾引人入教，他在上帝的福音上是加了教的，而听了这种打折扣的福音，那些会众是会受影响。我看最后一节十七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 注意是季节哈。前面呢又是咒诅这些恶人，又是宣告别人的审判，又是祝福别人，但是最后谈到自己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就是我自己是什么人，我在主面前很清楚。大卫说我是卑微的，注意这个困苦穷乏哈，原文的是卑微的，就是低下，地位低下，卑微的。穷乏是什么意思呢？穷乏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虚心的，就灵里贫穷，原文是虚心的，灵里贫穷的人，感觉自己在属灵上贫乏，感觉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得救的人啊。诗篇八十六篇呢也说过啊，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诗篇三十五篇第十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诗篇一百零九篇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什么困苦穷乏，内心受伤。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大卫在神面前，你会发现啊，他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他也训斥恶人，他也去说教导人去认罪，但是他对于他自己，他从来知道自己是谁。他说我是卑微的，我是灵里贫穷的，我是每时每刻都需要上帝的拯救，倘若上帝的恩典一刻离开我，我就完了。所以说你看他的祷告不是单言的，不是糊弄的，他都是急切恳求的这种祷告啊，往上去。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虚心的人，我说过那个虚心就是灵里贫穷的人，这个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内心感到卑微，感受到自己在属灵上的贫穷，去仰望上帝的人，而不是感觉自己成了属灵伟人，自己懂得在真理上懂得很多的人。我非常厌恶那些没事就说我跟主有特殊关系的人啊，某某人有跟主有特殊关系的人，我从来不理会这种人，这种人对我来说就如同畜类一样。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学习真理，在学习真道的这个道路上，我们切记要警醒，要谦卑自己。因为我发现从前很多人跟我说哈，他说哎呀你不用说我，我现在听到听明白了，我很稳固了，我不会跌倒。他说我在这方面是坚固的啊，我怎么怎么样啊，你放心吧，我不会跌倒啊，我有分辨力。但是非常有意思，这些人最终的跌倒跌得很惨，有的彻底不信了，成为畜类。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每一刻，在我们每次聚会当中，直到我们死，我们都需要认识自己里面的贫穷，都需要在神面前你卑微下来。你要知道你离了神，你一刻都活不下去，没有神的保守，我们的跌倒是转眼之间啊。我们来看这里，弟兄那个往上看一下那个图景，你是啊，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啊，神也不要单眼看看。这个后边是这样说的哈，和和本翻译的不一样，说愿我的主啊为我去制定计划，看这个词哈，为我的主，愿我的主为我去筹划，为我去制定计划。这句话知道什么意思吧？就祈求神啊，祈求神能够使用我们，祈求神呢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通过我们把我们作为器皿来建立教会，来传福音，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旨意和美好的福音当中去有份啊，说愿我的主啊为我去有这样一个计划，看到没有啊？后边说我的帮助，我的拯救，你我的神，求你不要单言。最后是以一个非常急切的语气作为结束的，说神啊，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神，求你不要单言，不要放松对我的拯救，求你每时每刻都拯救我啊。这个呢就跟这个四十篇的第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他这整个四十篇他的语气当提到祷告的时候都是急切的啊。你能够想象当这一篇在圣殿里被弹唱的时候，他那种气氛是怎么样。所以说 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真正的在主里面是真信徒的人，他在神面前，他认识神是什么？他对自己的认识是清楚的。他承认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承认自己是离不开上帝怜悯的人，而且一生一世呢，只能仰望神的救恩，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指望，甚至到一种地步来说，没有一刻能够离开神的怜悯，而不是今天像很多生命神学的畜生，天天暗示自己跟神有一种特殊关系啊，说你没体验过，你不要评价啊。所以说诗篇第四十篇，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他其中讲到基督的事情，但然后呢，他还讲到教会的事情，而且他讲到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不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就是救主跟罪人的关系，就是好比神，你就是一条鱼，神就是你一刻不能离开的那个海洋。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是罪人，我们必须时刻祈求神的怜悯，否则我们一天都活不下去。另外一方面呢，诗篇四十篇有很大篇幅讲到基督徒向上帝的祷告。你当向上帝求什么，弟兄姊妹？你看整个诗篇四十篇后边那祷告时说的很清楚，不断的祈求上帝赦免你，不断的祈求上帝开恩，不断的祈求神别抛弃你，不断的祈求神在你身上能够把你当成宝贵的器皿使用你，让你在他的这个福音的施工上能够有正面的作用。所以说祷告既不关乎世界的财富，也不关乎人的肉体情欲和贪欲，祷告只是关乎赦罪和永生啊。但这样的信息是今天很多人他不懂装懂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前蒙恩。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的脚踪，让我们不偏左右，让我们行在你的正道当中，靠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